好，我们有了刚才的一点点概念以后，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回到罗马书，就是从十二章开始。那么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经过了这么几堂以后，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呢事实上是分作两大段，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段，这里讲到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保罗所传的福音当然是讲到神的救恩，所以前面八章呢是讲到救恩的全备，接着三章呢就是九十十一是讲到救恩的稳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十二章一直看到十五这十六章，那么很明显的这我们已经说过，那是指着救恩的结果。那么救恩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想知道罗马书第十二章到十六章讲什么，那就是腓立比书这里所说的仁义的果子。那仁义呢是为了造词，其实原文那个仁字是没有的啊，就是中文是为了造词好好听好看，所以呢仁义，那其实原文没有仁只有义啊，所以事实上呢是结满了义的果子。那么不要忘记，大家都知道这个使徒行这个罗马书讲什么呢，罗马书乃是讲到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那么这个是福音，但是这个义呢要结出果子来，那么他所结出来的果子呢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所以可以说前面十一章呢是理论，是救恩的理论，但是呢等到我们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那就是救恩的落实啊，我想很清楚的。所以很明显的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知道基督徒他就过一种的生活，是显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么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追根究底，如果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呢，那么原因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到这一部分，我们就要知道说，那么如果我们就是当我们得着了这么大的救恩，那么在我们身上应该会有哪些的结果，那么这个就是从十二章开始的。那么十二章一开始是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这个所以这个字就是代表说承上启下的，那么这个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明白了神的救恩以后，如果我们真认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那么全备，那么我们很自然的会有一个反应，那么这个反应是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爱劝你们，那么这个慈爱这个慈悲就是慈爱，那么这个慈爱是什么爱呢，就是那个不能与我们隔绝的爱。所以不要忘记有人说的没有错，这个九章到十一章好像括弧一样，严格说来呢这个十二章第一节的话好像直接就连着第八章的话，如果你连着第八章的话你就很清楚，第八章告诉我们说，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的隔绝，没有人能。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讲完了救恩的全备以后，他不知不觉的好像他不知不觉的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谁能够与叫我们与基督的爱和神的爱隔绝。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被基督的爱和神的爱浇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所以保罗可以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这个时候应当做什么呢，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神在这里保罗劝我们，他为什么劝我们呢，就凭着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么大的救恩，那么我们应该做一件事，这件事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哪一件事呢，就是应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 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活祭，而奉献，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个就叫我们想起旧约的燔祭。你像旧约有好几种的祭物，有燔祭，有赎罪祭，有平安祭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旧约的许多祭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祭就是燔祭。燔祭的特点在哪里呢？燔祭的特点就是它无论是牛也好，无论是羊也好，它是整头的献上的。那么就算人贫穷，他不能够献牛献羊，他一定要献上整个的燔祭。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当保罗在那里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所指的祭乃是燔祭，就是旧约燔祭所代表的。这个牛本来是耕田的，这是它的用处，但是当它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看它的用处改变了。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明白神的救恩，一个人如果真的能感觉到神为他所做的是何等大的救恩，他很自然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因着爱，基督的爱和神的爱激励他，所以呢他很愿意自动并且愿意的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本来我们在田里面非常有用，在这个世界上非常有用的，但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说等到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用处改变了。那么什么时候是我们用处最大的时候呢？就是你看见本来一头牛摆在那里，本来一头羊摆在那里的，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它已变成灰烬，已经变成一团灰了。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那个馨香之气，所以为什么燔祭又称作馨香的火祭？因为馨香那个之气呢，就达到了神的面前，那么神就悦纳。所以这里说神所喜悦的，因为这个祭乃神所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很清楚，基督徒不光要相信，信是很重要的。你看见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一切都在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信乃是一切的开始。但如果我们真的要成长，那不要忘记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我们知道说这个奉献，如等到我们奉献了，你看这个基督就开始长进。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因为我们的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完全自由的意志。你知道一个做母亲的，她很容易把牛奶倒在奶瓶里面，这个很容易，但是要把奶瓶啊倒在小 baby 小那个婴孩的口里面就很难。她不张嘴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你知道她不张嘴她就不会长大的。但是这个时候所以呢，许多时候呢，那做父母的没有办法，只好把她鼻子捏住，然后她嘴巴就张开了，然后呢这个牛奶就进去了。但是不要忘记，神从来不做这件事，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神总是说等他自己情愿，就像雅各书所说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因为神如果要在我们身上做，如果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的话，神尊重我们自由的意志。如果我们痛，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怕疼，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畏缩，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犹豫，神就不做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你怎么，如果神不做，那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称义成圣跟得荣耀？因为我们说这不是我们做，我们根本办不到，我们做不成功的。所以一定要圣灵要做。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他尊重我们的主权，那最要紧的就是你肯不肯把你主权交出来，你肯不肯说让你求你在我身上做。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人最怕的就是去看牙医，因为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好像上断头台一样，那的确有一种的恐惧。那么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如果你在那里奋斗，你在那里努力，像有很多小朋友坐在那个牙医的椅子上，他就是跑哭啊闹啊，那牙医不能牙那个牙医医生不能做什么，那么只有等到你愿意，你说你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你告诉主说，现在你可以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这个救恩，里面当然包括称义成圣各得荣耀，从基督徒的入门一直到长大， 那弟兄姊妹，这个通通是救恩已经为我预备好了。那既然不是我们做，一定是圣灵做。既然是圣灵做，但是圣灵他不会做，除非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基督徒常常忽略的，我们讲的奉献都是讲的献身，我们讲的献身都是指的是传道来说的。不错，你奉献也许会做传道，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如果奉献一个基本的意义，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来做工。你只有让神来做工以后，你才能为神做工。那今天的难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听见大使命以后，我们就去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对谁说去的呢？他是对门徒们说去的。那么这些门徒们，主做了什么事呢？在主对他们说去以前，主对他们说，你们来，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你看见吗？人可以有一个运动，人可以在那推动一件事，说我们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人从来没有到主面前来，他怎么去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传教士，不是不要去，还有很多的传教士，他们去，他们很热心，他们从来没有坐下计算代价。我已经见过好几好些年轻人，他们真是很爱主，真是很火热。他们在哈佛读书，是很好的，可以说是自由生。他觉得这样的人一定要被主用。好了，他真的要去，但是弟兄姊妹，他不知道说这个去里面所包含的是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做，做什么？这是不错，我们都该神的仆人，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去以前，我们一定要来。奉献就是告诉主说，我来了。奉献就是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来跟从你。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呢？今天的难处就是人只听见去，或者人只听见人的鼓励说去，他有没有听见主说去？如果听见主说去，我们的主不可能叫我们去，而在以前没有叫我们来的。你去读保罗，你去读这个这个谁的，你去读这个门徒的历史，很清楚的，是等到他们跟随主三年半以后，你看见说，然后他们，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彼得结果三次否认主，你看他们中间还有怀疑的，感谢主。等到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彼得也在那里，你看见雅各也在，你看见约翰也在那里。然后主复活的时候，主也带着他们复活。你看见经过了这么多功课以后，然后主才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否则的话，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太多的例子。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那主特别大大的用他。他本来是黑社会的人物，我不是指台湾的事情，这是在美国的事情。他是根本是黑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人物，结果他蒙恩得救了，主实在是用他。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他到了巴西以后，他必须要这个精神负荷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到医院去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工作，福音的工作不是人做的。今天我们讲因信称义也好，今天我们讲因信成圣也好，今天我们讲因信得荣耀也好，有一件事千万要记得，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没有人能够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根本不把自己奉献给主，把自己扣在自己手里，然后现在我们要为神来做，那就是说你只听见他对你说去，你从来没有听见他对你说来。来，来到爱的泉源两岸，来，来到生命的供应的地方，让他天天供应，让他天天喂养你，让你长大。那么到时候弟兄姊妹，你因着长大的缘故，现在你可以挑20公斤的东西，但如果你把20公斤的东西让3岁的小朋友挑，你是把他压垮了，你不是爱他，你是害他。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孩子怎么长大，他连嘴巴都不张开，你奶怎么灌进去呢？所以只有他嘴巴张开的时候，现在他慢慢就开始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保罗给我们一条很明显的路，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神的救恩，如果我们真的要把福音送给别人的话， 传给别人的话，第一件事必须把自己奉献给主，这一点非常重要。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今天严格说来，严格说来，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不怕没有热心的人，有很多热心的人，但是问题，你知道有个基本的问题要解决，你有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个很严肃很严肃的挑战，因为下面的种种是从这里开始的，你明白吗？关于十字架的救赎，整个的救恩是从十字架开始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个义要结出果子来，从哪里开始的？是从我们的奉献开始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奉献，因为我们普通，你知道，所以很多的特别聚会到了最后一个就是献身了。很多年轻人很害怕，他刚开，他前面几个聚都参加，最后一聚就溜掉了。原因在哪里？因为他知道是传道人一定要献身呢、啊。然后，那么那么我还听说从前有这样故事啊，从前在大陆就这样子，你要献身的时候有个大的中国地图啊。然后呢，他就在这鼓励大家。那么有的人爱主，他说好，你要打哪里去，你手就指这个中国地图什么地方。有的人真的爱主，在那个时候热血奔腾的时候，他一直就指蒙古。但是结果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去过蒙古，很稀奇。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有人的鼓励，用人的办法，你能够鼓励一般年轻人，但是三分钟热血的。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要和年轻人讲清楚，这条路我们的主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不需要去鼓励他们，我们不需要去鼓动他们，这是世界上做的事情。世界上乃是利用人热血奔腾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做了许多事，等到他们冷却了，他们就开始后悔了。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的道路，所有的奉献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为什么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要叫他走三天的路程？因为那三天亚伯拉罕随时可以后悔的，那三天亚伯拉罕随时可以撤回他的奉献。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那些推销的人实在是三寸不烂之舌，尤其他们都是在，他们礼拜六一定不来，因为他知道先生在家里，他们一定等到先生不在家的时候，然后他就鼓起他三寸不烂之舌，那些主妇们就买了这阵子真空吸尘器。所以后来呢，这件事情发生太多了，所以后来美国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有一个法律，就是说，不错，他是签了约，不过他几天之内可以后悔的，几天之内可以后悔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个保障，对不对？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从来不勉强我们，我们的神从来不用我们热血奔腾的时候，然后我们做了些什么事，不，我们的主乃是在我们最冷静的时候，当你坐下来坐下划算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你看见吗？有许多人根本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计算的。坐下来计算什么意思？这个时候你的血不是热的。所以你晓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彼得的岳母犯了什么病啊？热病。所以热一退了就可以开始服侍主了。你知道很多人不能服侍主，就他太热了，你明白吗？所以要记得奉献，不要忘记，不是主趁着我们火热的时候，然后他要我们奉献，不是。你如果真的看见这个罗马书前面八章所给我们看见主的救恩，他多么爱我们，你看看，弟兄姊妹，什么都替我们做了，不光我们刚刚出生，连我们进学校，后来我们怎样的进入家庭，从头到尾，你看见圣灵已经为我们全部张罗了，什么都不必做。那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主为礼物你所预备这些救恩，你很自然的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你既然你不做了，你不能做了嘛。因信称义就表示白白称义，因信成圣就表示白白成圣，因信得荣就表示白白得荣。你不做谁来做？当然圣灵来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把你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你看，奉献是个非常非常重要，奉献可以说是基督徒成长的开始，相信是基督徒得永生的开始，是生命的开始，但是奉献呢，乃是成长的开始。如果一个人不肯奉献的话，他可以听懂这些道， 它是永远停留在入门的阶段。因为圣灵要成全不错，但是圣灵需要你和我的合作，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下面很自然的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不要忘记保罗是对谁讲的，保罗是对罗马的圣徒讲的。那个时候的世界，你要找一个典型的世界，你要找一个世界的精华，你到哪里去找？在罗马找的。罗马所代表乃是所有世界的精华，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你到了罗马你就知道这是世界了。所以纽约到现在还是世界的首都啊，它是金融首都。为什么纽约是金融首都呢？因为你在纽约你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你也能找到全世界最坏的，这是纽约。那么那个时候在罗马就这样，罗马你如果要知道罗马帝国怎么回事，你到罗马就好了。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在全世界这么多地方最难最为难你的世界是什么？是罗马。因为罗马乃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根本就是罗马帝国的心脏，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可见弟兄姊妹，罗马有最丑陋的一面，罗马有最美丽的一面。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世界只有可怕的一面，就不可没有这件事。如果这样呢，为什么年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就被世界裸去了呢？所以不要忘记，一个真正奉献的人，那下面接的是什么？你就能听见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这个效法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模型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啊变成世界的样子。世界有很多样子的，你知道吗？现在的领带和20年领带不一样，因为现在的世界有一个样子，所以你一定要带一种的领带。所以我们给我们看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样子，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话说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如果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很自然的世界就远远的丢在背后，你就不跟着世界的潮流走。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然后因着奉献的缘故，还有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心意就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原文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或者这样说吧，我们得救以后是我们的灵得救，我们的灵活过来了，但是我们的思想情感跟意志呢，我们还是从前的思想情感意志。因为你想想看，亚当这个生命已经多少年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心思还是老旧的心思。我们的生命是新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灵已经活过来了，但是呢我们的心思还是当初被这个世界扭曲的心思。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于这个许多事情的看法，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价值观还是从前的价值观。弟兄姊妹，有一件很稀奇，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圣灵在我们上第一个工作，我们知道圣灵当然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是不是？然后呢他现在就开始要占有我们的魂。如果你奉献给他的话，奉献就是说你可以来占有。所以这个时候他第一件事做的事就是要变化，要更新我们的心思，要改变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奉献以后，你就看见说奉献以前和奉献以后你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你对金钱看法不一样，很多的事你看法都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去做，要做一个工作，叫我们的心思更新而且变化。那么只有当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现在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弟兄姊妹，很多人年轻人问说，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首先那个条件，你爱不爱神的旨意？有年轻人说，什么叫神的旨意呢？凡是和我的意思反对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难怪人怕神的旨意嘛，对不对呢？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有的人说，主啊，我现在要到香港去，我到底是做华航呢，还是做国泰？那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寻求我？你真的爱神的旨意吗？还是你怕飞机掉下来呢？ 你知道许多人寻求神的旨意，他怕他吃亏了。很多弟兄们说，现在我要寻找另外的一半，那为什么你要祷告呢？为什么你要问说主？其实很多人在没有祷告以前他已经决定了，在没有祷告以前他已经看上了，他没有祷告以前他的心已经动了。你想想看，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他明明把他挡啊已经放在向前或者向后，他还要在那问神说，神到底我向前还是向后？你已经向前了吗？怎么还要问向前向后呢？你如果真的要祷告的话，你应该这个把挡放在空挡才对啊，明白？你只有在空挡，然后你说我向前还是向后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的意思已经代替了主的意思。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要帮助年轻弟兄们，很多年轻人弟兄们问你，我来问你说，是这件事我可以做吗？那弟兄姊妹，你要问他，你为什么来问我？你是不是来问我以前你已经有了答案，但是你不喜欢那个答案，你希望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答案。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不小心带年轻弟兄，你会把他路带错了。你总得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你爱不爱神的旨意？所以何寿文姊妹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很多人问我说，为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他怎么说呢？他说95%是顺服神的旨意，5%才是明白。我们刚好是调过来，我们要95%明白，然后5%才顺服，是不是？但是很稀奇啊，圣经明明说，你们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才晓得。你看见吗？这个立志、顺服和顺服在先，明白在后。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爱不爱神的旨意。你若爱神的旨意，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第一，你这个人必须是奉献的人。当你奉献以后，因为心思更新而变化，现在你的价值观慢慢的就靠近圣经的价值观，就靠近圣灵的价值观，那慢慢的你就容易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你愿意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就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不是不能明白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奉献呢？如果没有奉献的话，你看见说他自己是主人，他说的算。但是谁把自己奉献给主？你看见说主才是主人，他自己愿意做爱的奴隶，他愿意拣选主所拣选的。你想想看，当这个弟兄，当这个姊妹，他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下面你看见他当然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等到从12章开始以后，你看见这里保罗所说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明白神旨意和我们的心思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对一件事情的价值观和圣经的价值观是10,000-8,000里的话，你不会明白的，因为你脑子里面一直以为这个才对的，这个是他的价值，这是他的这个价值。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就误会了神的旨意。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清楚，从奉献到心思更新，一直到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明白神的旨意和心思有关系的。所以难怪很多人不相信主以前，他就是不大懂得，他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很多事情世界上他能明白，但是对于属灵事他一点都不明白。反过来说，我还记得我岳母的见证。我岳母呢，她在世上的时候，她事实上她是个旧式的女子，就是她还是裹着脚的，那么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但是很奇怪，她这个普通的中央日报看不懂，现在大家不知道什么叫中央日报，那早期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中央日报，那么然后她看中央日报看不懂的，但是很奇怪，同样的字摆在圣经里面她就看懂了。那每一次我和他在一起祷告，和他一起交通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能觉得这里有一位姊妹，他真的是认识主的？那弟兄姊妹，他怎么知道？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你听听他讲的，也许可能比一个学校里面的教授可能更能够帮助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很。同样的是中国字，摆在报纸上他看不懂，摆在圣经里面就看得懂。原因在什么地方？很稀奇的。 一个人如果真的把自己完全献上，那现在圣灵接过去，他很自然的叫我们心思更新，然后我们就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是一最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知道说，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要过正常基督的生活，如果我们要长大的话，整个的秘诀就在第一节、第二节。所以非常简单，我们这一次虽然讲了很多，但如果你记得这两节圣经，而且真的能实行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是够你一辈子用的。我们相信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是要弟兄姊妹一辈子都能够使用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还在下再讲下面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这么大的救恩，他不光救了你，也救了别人。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不止你一个人是基督徒，在神的家里面，你发现有好多人都像你一样。所以我们一生下来不是孤儿，不是一个人，生下来不是独子，也不是独女，一生下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你周围有好多和你一样蒙恩的人。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读前面的八章，就前面八章，我们的感觉里面都是讲到我怎么样恩行诚义，我怎样成圣，我怎样这个得荣耀，那这都是真的。我们知道说，不要忘记基督徒的生活是最个人的，你一定要个人相信，没有人可以替你信的。你不能替你的儿女相信，你看见你儿女还得要自己相信。所以弟兄姊妹，福音是最个人的，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神不光生了你，神也生了别人，也生了别人，也生了别人。所以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你发现说，如果全世界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你发现一切都很简单了。但是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全世界像你这样的何止千万，而且在你同一个村子、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地方，你看见主的恩典到这个地方，主不只救你，也救了还就救了很多很多的人。那结果呢？事实上，我们是生在一个家庭里面。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是写信给谁？是写给罗马的教会、罗马的圣徒，对不对？那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罗马十六章，现在我们先来看罗马第十六章，然后我们再回过来看十二章。那十六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替我们的李弟兄想一想，恐怕全我不知道这个罗十六章里面是不是第十六章最难背，因为第十六章有好多三十几个名字，那个名字又都是外国名字，如果张三李四李白杜甫就很好，但这不是，这都是希腊和希腊的名字，而且是罗马的名字，所以你要一个字都背得不漏恐怕不大容易，是不是？我想十六章恐怕很难。十六章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有三十几个名字。那么现在要紧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个罗马的教会很稀奇，这个罗马问安的时候啊，在前面问安的时候啊，圣经没有说问罗马的教会安有没有这样的问，有没有这样问安，没有的。你看这个起头，罗马怎么这个圣经怎么问安的，第一章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明白吗？但是呢，到底圣经有没有讲的教会？有。可是呢，圣灵的表达的方法很稀奇，他并不像别的保罗的书信，他就直接了当，比方说写信在神在哥林多的教会那么清清楚楚，对不对？但是罗马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罗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第一个，保罗对于罗马的问安，他没有说写信给在罗马的教会，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然后我们才晓得那个时候的罗马已经有100到150万的人口，那是个大的都会，不要忘记那是罗马帝国最大的。而且大家知道刚才我们所看那个七三之城，那个范围是很广很广，就包括在七三之城里面，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地方。那果然一点都不错，等到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才发现保罗写信给他们那个时候，许多的圣徒其实他们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聚会。 那么第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三节，为雅居拉百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直至度外。然后第五节，我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那不要忘记，很明显的罗马的教会是在哪里聚会的，是在雅居拉百居拉，就是百居拉雅居拉他们的家里聚会。那不要忘记啊，雅居拉百居拉他们是支搭帐篷的，这个支搭帐篷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行业。你知道说保罗为什么他拿到这个公民权，为什么他拿到罗马的公民权，那多半是因为他父亲拿到。他父亲为什么拿到，因为他父亲就是支搭帐篷的。那支搭帐篷，那尤其大树那地方到现在还是很多山羊啊，所以他们就是用那个山羊的这个，就是用山羊的毛皮啊等等，然后他们就做了帐篷，就支了帐篷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大概就是因为保罗的父母，这个父亲或者祖父，那对于大树有很大的贡献。那不要忘记，因为大树就是个罗马城，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对罗马的一个罗马城有贡献，所以国家就给了你公民权，所以保罗才说他为什么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支搭帐篷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以为支搭帐篷，其实支搭帐篷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行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雅居拉、百居拉、雅居拉，他们有一班弟兄姊妹和他们在一起，那他的家一定是很大的家。那么必要的时候，全教会可以聚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一个聚会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第十节最后一句。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然后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所以这里又是两个聚会点，你看，一个是亚利多布家，一个呢是西罗天安家，这是两个不同的家，所以已经是三个聚会点了，很清楚的。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因为他们呢你知道有的人为着这个读这个为着罗马读罗马书第十六章啊，所以他们就到那个考古学里面去找一些的资料，在石碑里面呢去找那些名字。所以有的人呢有，所以为什么到最近大概不到20年，大家对于罗马十六章才慢慢开始更清楚，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有的人的确做了考证的功夫呢，他们就从那个考古石碑里面有很多几千个名字，那么从里面一个个去找。当然不是希望说能找到这些名字，起码你知道这些名字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人。那么现在很有意思，就是说亚利多布和西罗天这个名字在这个古碑里面、石碑里面，他们是属于什么呢？他们根本是属于御营全军的人。什么叫御营全军？御就是皇家那个御啊，御营全军。御营全军就是说，那根本是皇帝就皇家的卫队。那么保罗他们后来5年以后坐在监牢的时候，那是谁派遣兵丁来把他带上锁链呢？那就是皇家的卫队，就是御营全军的。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话，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宫廷里面的卫队，所以很可能有一般的弟兄们，他们就是属于这个御营全军的。所以他们多半都是住在皇家所住的地方，所以多半刚才我们所看那个地图里面，那么就是最早最早说巴勒汀那个山大概就在那个附近，所以在那个山的附近大概有两个聚会点。那么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那个山呢往西南边不是有一个椭圆形的那个建筑吗，就是运动场嘛。那运动场的这边是另外一座山，叫做阿文坦山。这个阿文坦这座山呢，就是什么？就是雅居拉跟百居拉跟雅居拉他们住的地方，大概是他们的地方。那么现在考古学呢已经证明，那就是说能够找得出来，的的确确就在阿文坦才住在那个区的。那么而且从早期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也住在那个区。那不要忘记，雅居拉是犹太人，百居拉不是，百居拉是典型的罗马人。那么这个雅居拉呢，这个和百居拉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呢就是住在那个区，所以大家现在你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他们大概分散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一共三个聚会点。那现在我们看第四个， 第十四节，又问亚顺其土，弗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所以这里呢，就称呼这些也叫弟兄们。那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弟兄是包括姊妹的啊。所以从前有人尼弟兄曾经说过这个故事，有一个弟兄就他就对一个弟兄说，他说你好不好就请几个弟兄来。那么然后那个弟兄就反问尼弟兄说，你说的是男弟兄还是女弟兄？那这个非常合乎圣经的，这个圣经里面说 brethren 都是弟兄，弟兄是包括弟兄和姊妹，所以这里的弟兄们并不是指的只有男丁，也是包括姊妹在里面说的。所以这里这一班人是叫做弟兄们。还有下面一班人，第五个聚会点，又问菲罗罗谷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亚利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所以那一班的弟兄们叫做众圣徒。所以很清楚，你看见了，一共五个聚会点，一个是百居拉、亚居拉，还有一个是亚利多布，还有一个是拿七数，两个家，那个大概在巴勒汀，在那个附近。那么然后呢，现在这两个呢，一个是在一处的弟兄们，还有一个呢是在一处的众圣徒。所以你看见，可见有另外的两个聚会点。那么根据圣经学者的考证呢，这里的名字都是奴隶的名字。所以我们就不要忘记，在罗马的那个社会里面是有很多自由的公民，但是奴隶的人数是更多。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一共有6000万的奴隶。所以就算是在罗马城，你知道很多很多的奴隶。所以保罗才说，不分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因为的确有人是自主的，但有人是为奴的。那有的人根本一个字都不是的，像化外人，看见吗？那么有的是聪明的，有的是希利尼人，有的是外邦人，一些人犹太人。那么而且你根据这些名字啊，是外邦人的名字过于犹太人的名字。这里有犹太人的名字没错，尤其保罗讲到我的亲属，那个多半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严格说来是个外邦的教会。那么尤其这些名字都是希腊的名字，那个你从希腊的名字你才知道说他们是奴隶。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罗马这些人他们蒙恩得救。现在保罗把罗马把这个救恩告诉了罗马人。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人已经蒙恩得救，他们结果就分散在五个不同的聚会点，他们在那彼此有交通，彼此有供应。那么最稀奇的，圣经说罗马的教会是在百基拉和亚居拉的这个家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当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所收信的人，你看见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就分在不同的五个聚会点。那么当然了，保罗为什么要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呢？那就是这封信不光是为着第一个聚会点，也是为着第二个聚会点在那念，第三个聚会点在那念的。因为这个信呢要给众人读的，所以很清楚保罗写了这封信。如果保罗说是光是给罗马的教会，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哥林多，很清楚哥林多大概只有一个聚会点，而且大概就是我们大概知道是从是我们知道那个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位置，就是从城外，然后你慢慢往，它不是有两个港口吗，往北港走，那么大概就在那个附近，离会堂不远的地方，因为会堂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石碑，所以大概不远的地方。那么大概在如果你读罗马书已经告诉我们，保罗那个时候是被接待在该犹的家里嘛，而且这个该犹不光接待保罗，也接待全教会。你看能够接待全教会，那个家一定很大。但是不要忘记，大概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个大小大概是50个人到100个人的样子，所以那个聚会只有一个聚会点。所以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很清楚的这些人，他们通通读到了。但是罗马不一样，罗马是一个大城啊，罗马不是像耶路撒冷，比耶路撒冷当然大多了，罗马也不是像哥林多，也不是腓立比啊。那么这么大的城，你看见吗？现在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聚会，那么现聚会点，那么很自然的，所以等到保罗写信的时候，你看见他很小心， 他写信的时候他特别是讲到写给众人，所以可见这个信从第一个聚会点传的第二个传的第三传的第四传的第五，那么这个大概就是罗马教会那时候的情形。那么读罗马书的人呢，叫圣经学者呢，就非常纳闷，到底罗马教会是怎么开始，罗马的教会怎么开始的。那么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就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那么希望能够找出一个答案来。那么当然如果你问罗马教的人，他们说是因为第一任的教皇是谁啊，是彼得嘛，所以他们认为说是彼得开始的。但你去读圣经也好，读历史也好，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罗马教会和彼得有关系。那么罗马教会很明显跟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保罗根本写罗马书的根本没有还没有去。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说，这个罗马教会，当你真的把这个五个聚会点都读过，而且根据考古的资料，那完全叫你跌破眼镜。意思就是说，在那里的教会的结构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教会结构不一样的。如果说这个他们有的人是什么呢？如果有的人他们是从这个五旬节的时候，那么当然五旬节不是，你记不记得有的人从罗马来，结果也许就听见彼得传福音，然后呢他们就到了罗马，那么就把福音送给罗马，那你看罗马教会就这么开始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离开五旬节的时候已经二十几年了，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仔细读了这个二十几年以后，你看那个罗马教会这个结构和我们今天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和别的地方也不同，你看见吗？一面呢，你好像你读罗马书，你知道普通的信都是写给长老或者众圣徒等执事众圣徒，那么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当然和保罗有关系，因为那些的教会是保罗帮助过，那这个和保罗没有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有间接的关系。为什么有间接的关系呢？因为他问安的这些人都是保罗认得的，保罗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保罗又认得，所以证明说光是他问安的这些人他们已经得着保罗的帮助，已经好几十个人已经得着保罗的帮助了，但是对于其他的保罗根本就不认识，根本不知道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保罗可以间接有关系，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